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据统计局和民政局颁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离婚率持续逐年攀升，而结婚率则逐年走低。尤其是当不结婚不生育的潮流在年轻人中不断蔓延的形势下，离婚率已超过了结婚率。然而并没有多少人为此感到有什么不好，却有不少人认为爱谁谁根本就不需要婚姻，婚姻制度过时了，早就该取消了。更有人预测，随着高智能机器人越来越先进，不远的将来人类就可以跟人工智能结婚，或者人类不需要婚姻，机器人就能更好地陪伴和解决人的生理问题。若是真到了那个地步，那科幻片中有机器人取代人类统治世界或可变成现实，那么人类除了加快自行灭亡的速度，大概已无路可走。其实这种担忧并不是危言耸听，连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都感到恐慌并焦虑的预测，因人工智能惊人的发展速度与不可控因素的逐渐增加，人类文明被人工智能取代或消亡的时间已大大缩短。只是良心科学家的预测也并没有引起人太多的重视。自从人类犯罪远离神，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就在渐渐地遭到极致的破坏。人类科技文明除了给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也同时加剧了人类远离上帝，加剧犯罪的规模，并更加极端与多样化。在如今越来越魔幻的世界里，婚姻早已失去神圣的意义和价值，而沦为一个又一个变相的交易。基督信仰倡导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心一意，不仅成为人口中的笑谈，还成为被讽刺、攻击和谩骂的理由。而且，主内的婚姻实体也同样遭到各种罪的侵害和沦陷。福音书中不怀好意的法利赛人用人可否离婚的问题来试探主，如今别说离婚是家常便饭，人只同居不结婚已是约定成俗的法则，对于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人类已经越来越不关心了。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金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的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马可福音的9章1到29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这一部分的内容。马可福音9章1到13节就讲述了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并在他们的面前变了形象的故事。登山变相的神迹呢，就显明了基督的神性。神的话使耶稣超越了摩西和以利亚，表明耶稣就是那一位人们所期待已久、满有神权的弥赛亚。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他们的出现就显明了耶稣成就了旧约律法和先知的应许。耶稣还吩咐彼得、雅各和约翰不要告诉人们他们所看到的异象，因为他们要等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才会完全明白。唯有死亡和复活才能够显明耶稣胜过了死亡的能力，成为万王之王的权威。门徒也只有真正掌握这个真理，才能够有力地来为神做见证。当时门徒不能够预知未来的事，弄不清楚耶稣的死和复活是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们有圣经这本记载神话语的书卷，透过圣灵启示神的道，我们能够完全明白耶稣的死和复活的意义了，所以就再没有借口不去相信了。好，马可福音9章14到29节就讲述了耶稣医治一个被哑巴鬼附着的孩子。门徒到村庄去传道，曾经赶出许多污鬼，但是这一次却不能够赶出哑巴鬼，或许是因为他们的信心开始摇摆不定了。马可记载这件事，就是要表明跟撒旦的征战其实是一场持续的艰苦斗争。信徒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那是因为信徒对基督的信心，而非凭借着自己的本事。圣经所说的信心，它是一种交托和信靠的态度，是神所赐的恩典。钱财可以积累储蓄，但是信心却是不可以的。信心的加增，它是一个恒久的过程，需要信徒每天都来更新对耶稣的信靠。主耶稣他指出，像哑巴鬼这一类的恶魔，必须借着祷告才能够把它给赶出。信徒常常面对困境，祷告是唯一的解决方法。祷告是打开生命信心的钥匙。有效的祷告需要我们完全信靠的心态，同时呢，需要我们有祈求的行动。祷告就表明了我们愿意以心灵跟诚实来去依靠神，因为我们要谦卑地求神以信心和能力来去充满我们。尤其是在绝望中，任何东西都是无法代替祷告的。主耶稣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是我们积极地想，事情就会自动成就，不是，而是只要我们相信，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因为没有任何事是可以难倒神的。我们不能够像变魔术一样的得到所有所祈求的东西，但是凭着信心，我们就可以得到侍奉神所需要的一切。好，在马可福音的第9章所记载的这几件事情中，都是显出了主耶稣他具有无比的大能。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为你为我的罪而死，使我们可以得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马可福音第9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可福音的9章30到31节经文记载，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3天他要复活。我们就再次看到了主耶稣总是把他的受死和复活放在一起。在马可福音中，耶稣总共有3次简单而直接地向门徒预言有关他的受死和复活的事，分别记载在8章31节、9章31节以及10章33到34节。只可惜门徒只听一半，只把注意力停留在耶稣的死，而没有留意到耶稣将要复活。唯有等到5旬节，门徒才能够完全明白耶稣受难与复活的目的。 马可福音九章三十二节经文记载，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在这里，主耶稣说的是自己要为众人死，门徒不明白有关死而复活的事，却又不敢问耶稣这是什么意思。马太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经文记载，门徒就大大的忧愁。或许门徒以为耶稣要死了，都是只顾着忧伤，也懒得问了，免得徒增悲伤。那么这就反映出了门徒属灵的迟钝跟软弱。不过呢，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再次暴露出了他们这方面的问题。主耶稣才宣告他将要死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些人竟然开始争论他们中间到底谁是老大。他们应该为这种行为感到羞愧的。这并不是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去宣告他将要受死和复活，只是门徒听不懂。好，在马可福音的九章三十三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他们来到加百农，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的是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衣食住行呢，永远都是世人所关注的中心话题，他们总是为着争名逐利而竭尽全力。但是正如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所说的，保罗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么信徒首要的生命课题应该是按照神的旨意而去活。那么谁是老大呢？这段话有深奥的属灵的原则。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经文记载，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主耶稣他用小孩子来说明这个属灵的原则。主耶稣把这个小孩子给抱起来了，耶稣借着这个小孩子来去教训门徒。门徒不明白耶稣作为弥赛亚职分的真正的意义，乃是要受十字架的痛苦。门徒却以为啊，地上的乐园就快到了，于是就开始争权夺位。现实世界呢，是弱肉强食的。人如果看邻居或者是旁人的穷乏为自己的问题，那么一切经济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执政者如果定义的追求人类的福祉，而不是谋求自己的名声或者是权势，那么一切政治问题也都会得到解决。遗憾的就是，关于谁为大这个问题的争论，在人类历史中始终从未间断过。好，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八到四十一节经文记载，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名行异能，反倒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约翰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很斯文的门徒，但是你看一看他的火爆脾气。耶稣责备了约翰的宗派主义。好，请注意，合一的基础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奉我的名。如果是奉主耶稣的名所做的，就不该被基督徒所否定。可是呢，今天有很多人利用了主耶稣的名，打着啊奉主的名的旗号来招摇过市。他们不是为了传福音，而是在为自己来谋求名利。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知道耶稣在这里讲地狱吗？有人说主耶稣是很温柔的，我亲爱的朋友，只有主耶稣讲到地狱。保罗从来没有谈过这个主题，主耶稣确实有。那么主耶稣既然是说了，我们就该好好的去听。主耶稣他说，有一个地方叫做地狱。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五到四十七节经文记载，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 你瘸腿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眼睛其实可以引诱我们去犯罪的。夏娃她就是一看到树上的果子，她就觉得很好吃，最后就犯罪了。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到五十节经文记载，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盐，彼此和睦。火跟盐都是洁净的，火烧把渣子和不洁净的东西呢就给烧掉了。盐它有腌制和防腐的功能，我们里头有盐，就是有神的话语来去洁净我们，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来动工，使我们得以成圣，就带来和睦了。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马可福音的第十章。马可福音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好，我们再次看到了马可福音里边有行动了。那么事实上马可福音的地理呢是很有趣的。马可福音九章三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主耶稣从那个地方离开，他绝对不要盛大的欢送会。那么现在耶稣来到了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也就是说从东方出来到了低加波利这个有十个城市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来到了约旦河的另外一头，人潮又来了，主耶稣照常去教导他们。那么现在主耶稣要面向耶路撒冷而去了，在那里有仇敌，有毒蛇猛兽在等着他。好，我们要了解到法利赛人问问题呢，并不是想要知道这个答案的，而是要陷害主耶稣。有关结婚和离婚的问题，他们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他们是故意的要试探主耶稣。他们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他们自以为这个问题问得很聪明，而且在那个时代呢，是一个活生生的问题。因为希律王才休了他的妻子，娶了他的兄弟腓力的妻子，施洗约翰就是因为反对这个事情而被砍头了。如果主耶稣回答不可以的话，那么他不仅是违背了摩西律法，也使自己和希律王就产生矛盾。可是如果主耶稣的回答是可以的话，那么法利赛人就可以告他教导不周。好，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他的回答方法，这是一个好方法，就是去反问他们。马可福音十章三到四节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了休书便可以休妻。主耶稣知道他们一定会这样回答，因为申命记的二十四章一到二节经文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好，摩西他是许可离婚的。那么事实上因为一些芝麻蒜皮小事儿，让一个男人去休妻，绝对不是摩西的本意，更不是神的本意。可是在那个时候，一些宗教法规解释说了，如果一个女人做菜不好吃，那么就可以休掉她。好，现在主耶稣就回到原点，从讨论离婚的话题转到婚姻。今天很多人会问有关离婚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我们也该从婚姻这个角度呢来去看这个问题。请看主耶稣他是怎么样处理的。主耶稣说，神许可离婚，因为人犯罪的缘故，神许可摩西就定下离婚的相关的规条。好，马可福音十章五到九节经文记载，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好，主耶稣就把这个问题带回到了神创造世界，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的理想状况。那个时候，离婚不是神的本意，不是神的计划，神要给人更好的。离婚是罪，但是离婚的人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在某些情况下，离婚的人可以再婚，这是从圣经的观点来看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离婚的人，就好像认定他们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一样。一些离婚之后才信主的人，不应该再被贴标签，就像任何罪人在得救以后，也不再被定罪一样。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只是呢，他们刚好是犯了离婚的罪。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婚姻的关系大过父母和孩子的关系。小孩可能会被抛弃，婚姻也会因为不忠而被破坏。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婚姻是神所设定的，神把一对男女放在一块，这是造物主的本意，凡违背的就是犯罪，但是这并不是不可赦免的罪，这是我要跟你来说清楚的。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嫁错了人。离婚这件事呢，在我看来就好像是亡羊补牢一样，有些已婚的人一开始就不应该结婚的，这就是问题所在。他们犯的罪就是一开始就不该结婚。我亲爱的朋友，婚姻是神主动为你安排的，那么请让神来去做主吧。好，马可福音10:10-12，经文记载，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好，那么这一段话是圣经中反对离婚最强烈的声明，要怎么样去解释呢？我们应该把所有有关离婚的经文都放到一块儿，才能够归纳出正确的回答。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中，奸淫是离婚的前提。那么为什么马可在这里却漏掉了呢？因为马可他写作的对象主要是罗马人，他们不知道摩西律法。马太他写作对象呢是以色列人，他们是深知摩西律法中有关离婚的教导的，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罗马书7:2是不能够用在离婚的问题上。经文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那么这一节经文保罗说的是完整建立好的律法，如果丈夫还活着，妻子是被约束的，她要等到丈夫死了她才有自由。这说明信徒和律法原则上的关系。那么摩西的律法是处理不忠的妻子或者是丈夫。那么根据申命记的22:22-24的规条，凡犯奸淫的人是要被石头给打死的。那么根据摩西律法，丈夫或者是妻子犯了奸淫的话，那么另外一方是可以把他当成已经死了。圣经所认可的离婚基础就是对婚姻不忠。那么用基督的话来说，受害的一方是可以再婚的。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把离婚和耶稣祝福小孩子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块儿。小孩子因为父母离婚而受苦，而且使离婚变得更加邪恶，但其实他们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他们是无辜的产物。令人惊讶的就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来自破碎的家庭，问题是越来越严重。这些事情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因此必须要有方法去解决它。好，马可福音10:13-16经文记载，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主耶稣说到天国跟孩童的密切关系，那么这里就再次强调了孩童他们的特征，就包括了天真无邪、谦卑和信靠。 耶稣跟法利赛人辩论有关婚姻的问题，使门徒疲惫不堪，所以呢，他们就禁止众人带小孩子来去打扰耶稣休息。这本来是门徒的好意，但却惹恼了主耶稣。门徒顾念人的意思，过于体贴神的心意。古往今来，孩童很多时候呢，都是被责备的对象，被人视为是凡人的淘气包。但是人们却忽视了一个事实，就是孩子们他们是最容易接近天国的。那么正如箴言书的22章第6节所记载的，经文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我们应当重视孩子的信仰教育的问题。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今天的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人在小的时候都想要快快长大，以为长大了就自由了，就能做许多自己想做的事，得到许多自己想要的东西。谁知长大的代价却可能并不是得到更多，而是失丧更多。或者说，那些得到和拥有的背后，是用某些失去宝贵的东西和不择手段所换取的。比如，失去良善、公义、诚信的品格，用欺诈、谎言、阴暗交易换取的钱财、地位、身份、权力等等。主耶稣说，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才能进神的国，并不是要人回到小孩子的智力，而是要回到小孩子那样有一颗单纯信靠的心，也像小孩子一样少一些诡诈与邪恶。显然，人心坏了，最好的办法不是修补，而是换一颗新的。人通过修身养性，或许能修炼得性情温和，却无法改变罪性的本质。因此，人若想回到小孩子的样式，就首先要先回到神的面前，让生命重生，获得从神而来的新型新的生命。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